在中国，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同样让人对前后事不得不生起信解。比如在陕西宾县，就流传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关于前世与转生再来的事例。故事的主人公叫张生友，他就能回忆自己的前生，而且他的经历不仅在宾县人人皆知，就连临近的永寿县百姓对之也耳熟能详。后来与张生友熟知的永寿县县长韦勉斋后调任宾县县长，将这件事整理成文字，因此说此事从头到尾都有可靠的目击证人及证明材料。张生友的前生叫田三牛，家住宾县西南，离县城30里许的一个小镇子，当地人大多住在窑洞中，而此种以土为居的建筑很难抵挡得了狂风暴雨。有一次在连续下了很长时间的大雨后，整个地区都开始泛滥成灾，田三牛的窑洞大门下面也堆积起不少的湿土。正当他奋力将湿土刨开时，土石塌方，骤如山崩，以吨计的湿土立刻将他活埋，很快他就窒息而死了。但田三牛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他当时只是感觉整个身体都被埋在土里面，而自己正拼命往外挣扎，还好最后总算爬了出来，身体也并未遭受重创。他很高兴自己能再次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当他高高兴兴地带着捡回来的一条命去见妻子时，刚见面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表白说，今天咱家的窑洞下面塌方，我差点丢了小命，不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好歹我又挣扎着爬出来了。但让他大惑不解并深起极大嗔恨心的却是，妻子根本就不搭理他，而且连正眼也不瞧他一眼。他又转向儿子诉说道，你知道刚刚都发生了什么事吗？咱家的窑洞下方塌了，刚好把我埋在地下，差点就被压死了，不过算我命大，大难不死，这不又回来了吗？但儿子的表现却与妻子一模一样，他就像没看见自己父亲似的转身就离开了。田三牛这回真的有些怒火万丈，他气愤地想到，我好不容易才从生死危险中逃脱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但妻子儿子却这样待我，他们根本就不理不睬我，就对我像陌生人一样，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田三牛一边愤懑不平地暗自唠叨，一边就不知不觉地离开家，来到了宾县县城。上文所描述的情况，其实与佛教经典中讲到的人死之后的中阴境界无有任何些微差别。当我们接着叙述田三牛与张生友之间的因缘瓜葛时，这一点就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言归正传，田三牛不久就来到了宾县东边一个名为明玉池的名胜之地，此处景色宜人，田三牛一见就想进去看看，可是眼看将到，偏偏又多出一道小门使他无法通过。当时他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往门外挤，也不知挤了多久，猛然间就挤身而出，他顿觉头晕目眩，茫然不知所以。但是在这一时刻，真实的情况却是他刚刚从母胎中咕咕坠地。这里讲述的情形与阿难入胎经中阐明的出生境况的的确确一模一样。此时新生命诞生的产床边，有几个女人正急急忙忙地翻捡着什么，她们高声叫喊道，剪刀在哪里？找不到剪刀怎么办？刚刚落地的田三牛此刻刚好看到剪刀就挂在墙上，于是他便用手一指剪刀并说道，那边墙上挂着的不就是吗？结果他 他刚伸出手，就注意到自己的手不知何时已变得和婴儿的手一般大小。他不禁万分惊奇地说：咦，我的手怎么变得这么小？结果大吃一惊的不仅是田三牛本人，围在他身边的大人们个个都惊恐万分。他们感受到的震惊远远大过田三牛对自己的手忽然变小的感叹。众人一致惊叫道：见鬼了，这个娃娃一定是妖魔鬼怪转生，得赶紧把它扔在粪坑里。田三牛听后异常恐惧，但以他现在的婴儿之身，他又实在无能为力。危难之时，躺在床上的母亲听到众人的议论后，根本不顾大家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说：一定要把孩子留下来。众人听后觉得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劝阻，最后也就没把田三牛扔进粪坑。这时人群中的一个女人才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突然大叫道：赶快剪断脐带。为了驱魔，她顺手就把产妇的污血涂在田三牛的脸上。从此以后，田三牛算是懂得了一点言多必失的道理，他也就不再开口讲话了，因他害怕别人会因此而迫害他，于是他学会了装聋作哑。几个月后的一天，家人有次下地干活时，就把他用一床棉被包着放在床上。此时家门前的院子里还晾晒着一些粮食，太阳正当头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群鸡竞相逐食。小小三牛见状，急忙用手驱赶他们，还照着大人赶鸡的方式吆喝捣鼓个不停。这一幕恰好又被家人撞见了，他们纷纷说道：这个娃子肯定会给全家带来厄运，他干的这些事儿全都是些恶兆。当众人再次准备将他扔进茅坑时，母亲及时出现，田三牛的这条小命于是又得以保全。打那以后，他便再也不敢跟任何人讲话，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六七岁时，故而人们都把他唤作哑巴。这一世的田三牛被起名叫张生友。有一天，爷爷带着生友来到一无人之地，然后就详细询问了有关生友前前后后的一切经历、回忆及事实真相。生友流着眼泪，把自己记得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向爷爷做了倾诉。爷爷听罢，就对孙子说：这样好了，从今儿起，你该怎么的就怎么的，不用害怕，一切有我。从此他才能够恢复到自己的本来状态。不过他历来不喜欢与同龄孩子一道玩耍，却总爱和大人们掺和在一起聊天共住。此事逐渐传遍了整个宾县，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不过张生友的前世一家人却把这件事当成彻头彻尾的谣言、无稽之谈，故一直都未对此事做过任何调查了解。不久，田三牛家以前的邻居为了田产的事而和田家起了纠纷，两家人遂把官司一路打到了法院，但田家却不知能证明地产所属权的地契过去被田三牛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拿不出地契，这场官司必定会以田家的败诉而告终。当田家人围拢在一起就此事商讨时，田三牛的妹夫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如今大家都说田三牛已在明玉池地方投胎再来，如果我们找他问问，或许能得到答案。他若真是田三牛，那就应该知道自己过去把地契藏在什么地方。结果这条建议被家人一致采纳。当他们来到田三牛面前并向他问及此事时，他马上就回忆了起来：我把地契藏在窑洞某个角落的一道石头缝里，大家回去一翻看，果然如此。 从此妻子儿子都相信了这个所谓的张生友就是田三牛的事实，母子俩便专门来到明玉池看望三牛。亲人相见之后，妻儿坚持要请田三牛回去住，三牛向金氏的父母请求后，他们全都予以了开许。尽管田三牛终于回到了自己前世的家，但他本人当时也不过才8岁左右，一个这么大的父亲和一个30几岁的妻子，再加一个20多岁的儿子，这种生活家庭境况怎么看怎么不相称，他只好又搬回去住。好在两家人对他都非常友善亲切，他便一会儿在前世家待上一段时间，一会儿又回张生友家住上一些日子。回过头再来看看国外一些能回忆前世的实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死的一位英国军人，后又转生于印度新德里的一户人家，当他降生时身体上还留有枪弹洞穿的痕迹。尽管生在印度，但他却一点也不喜欢印度的风俗习惯，每次吃饭时都常常显出西方人的饮食及生活习惯。他非常喜欢穿着军装，而且在无人教授的情况下无师自通地流利使用起英语。这个孩童完全能回忆起以前跟人作战的经历，还能把自己的死亡经过讲述得一清二楚。印度乌达布拉迪斯省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转世研究小组组员的穆纳布拉沙德博士，经过详细调查后确认此事确属真实无谬，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开报道了这一消息。缅甸有一7岁的女孩，她知道自己前生是一男人，并结过4次婚，其中第3个妻子性情非常粗暴，曾用刀刺伤过自己的肩膀，这伤痕现在依然隐约可见。而自己前世则开设过傀儡戏院，整日以傀儡歌舞为生，如今从没有学过傀儡技艺的她，却能很娴熟地掌握操纵傀儡的全套技术。那些傀儡戏的歌词他不经学习既能完整背诵演唱。英国灵魂学权威菲尔丁·赫尔专为此事亲赴缅甸进行调查，最终确认此事确实真实不虚。随后他便把此事写进了《人的灵魂》一书中。1953年12月26日，一个名为曼德奥密优的女人在缅甸的塔曼城生下了一个女儿。小女孩在4岁之前一直未曾开口讲话，当她终于能开口讲话时，却对家人说，我本是一个日本军人，后死在缅甸。不仅如此，她还经常对父母哭着请求说，我要回日本。又说，我前世是日本军队里的一个厨师，有天正烧火做饭时，空中突然飞过来一架飞机，飞机上的机关枪嘟嘟嘟地不停向地面疯狂扫射，我来不及过多考虑，急忙向山中躲避而去，结果子弹还是击中了臀部，得不到医治，后来我就死在山里。当时的葬身之地离咱们家也就只有75米的距离，另外我在日本时还生有5个孩子。这个小女孩身上依然保留着一些前世带来的浓厚习气，她只要看见或听到飞机及其音响，马上就会吓得尖声惊叫。父母骂她时，她总是委屈地申辩说，我前生就是被飞机打死的。而在日常生活诸如吃饭等方面，他亦不喜欢缅甸食物，倒是对甜食颇为钟爱。除此之外，小女孩也不爱穿女人衣物，对男士服装倒情有独钟，她还喜爱玩枪等兵器玩具。每回和小朋友们一道做游戏时，也总爱玩些打打杀杀的战争演习。以前中弹的地方如今仍留有一块紫黑色的疤痕，2、3岁之前若用手去摸还会有疼痛的感觉。 大体说来，有些人最初即能回忆前世，而有一些则要等到见到某些物件或因别种因缘才可突然回忆起过去生的往事。毗那耶经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期发生的公案。有一长者名庚嘎本迦，曾于五百世中身堕恶趣，其后方转身为人身。当其身为在家人时，因忙于家务，已不复能意念前生往事。出家之后，当世尊宣讲地狱之种种惨痛时，庚嘎本迦忽而忆起前生经历，其后每每听闻地狱之痛，浑身汗毛即流出脓血，竟将法衣染成杂色。诸比丘不堪其味，遂相率往诣世尊。世尊告之曰：既如是，当许其内着身金法衣之衣，贴身穿着，以免染垢自他。从此开许出家人身着身金的这条戒律就流传了下来。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西奈山医学中心精神科主任魏斯也看到了这种回忆前世的时间延迟现象。他说：我曾碰到过一位急急忙忙赶来找我的女律师，她一见我就说，我四岁的女儿最近行为很反常，有次我拿着一些以前的旧币回家，结果她看到后就拿走了其中几块多边形的货币玩来玩去，还把不同种类的货币进行了分类。她又告诉我：妈妈，我认识这种货币，你还能回忆起来吗？我是大人，你是小孩时，咱们家就有很多这种货币，他晚上还抱着货币入睡，并常讲一些好像发生在其他时代中的故事。这个女人说完后显得很担心，她怀疑自己女儿是否精神出了问题。我当时安慰她说：你女儿没有任何精神疾患，她肯定是想起了前生的一些经历，你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后来小女孩的行为又恢复正常，她母亲便也不再替她担心了。还有一个七岁的小孩名叫大卫，他母亲是一位具有高深学识的知识分子，有次曾带他到意大利游览观光。古老的意大利拥有许多古罗马时代的遗址，母子俩被一名考古学家带到一处刚刚发掘出来的古罗马别墅旁。大卫一见立刻觉得紧张起来，他开始四处跑动，最后则停在一个罗马式浴池的旁边。浴池用光亮的蓝色瓦装饰，其上镶嵌着黄道十二宫像。大卫在浴池边跪下来叫喊道：这是我们的浴池和我们的瓦，我曾在这里放过马加斯鱼。提到马加斯鱼，大卫又哭喊起来：带我离开这里吧，妈妈，快带我走吧，太可怕了，我受不了了啦。母亲事后问大卫是什么原因令他如此紧张痛苦，但大卫自己也说不清楚。后来母子俩又去法国的甘溪游历，这里有许多地穴都曾做过法国兵的监狱。当大卫看到一处地穴时，他突然用手指指着一堵墙，并对管理人员说：就是这里，以前曾经有个男子被放在后墙中间夹缝起来，现在你们可否把他挖出来重新埋葬？甘溪监狱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根本不可能相信一个孩子的话，故也一直未采纳大卫的建议，怎奈他苦苦要求并说出了那个受难者的名字。兼以他母亲因已有过几次大同小异的怪异经历，故自认为儿子的话并非发烧梦呓，于是答应赔偿破坏六道墙壁的损失，并负责修葺工作。监狱当局这才同意拆解砖墙，结果打开一看，那里果然有一副骨架。狱方再查档案，对照着小大卫提供的死者姓名，最后发现100多年前此监狱确实收押过这名人犯。 但对他为何会被塞进墙壁中却并未做出明确记载。另有一次，大卫和弟弟一起去伦敦博物馆参观，那里陈列着很多古埃及的木乃伊。大卫在见到这些木乃伊后竟然昏厥了过去，只好被人送回家中。回家后，他用铅笔描画了三个埃及古代的鸟形文字，并对母亲解释说，这就是我的姓名。我们已经说过，大卫的母亲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用科学道理解释清楚这些现象。深感疑惑与稀有的同时，他将这些见闻写进信件寄给李斯利·华达克博士。其后，当博士有一次在伦敦城市教堂做演讲时曾提到过此事，有关新闻媒体也对之进行过报道。同样，藏族人中也不乏能回忆前世之人。藏族杰出的佛教学者根登群佩大师在提及前身后世及中阴经历时，就如是继续道，有关中阴身的具体情况并非全如俱舍论描述的那样，其形色、游历及转生经过与这些论点中的描述稍有差异。比如袭饶加措格西的前世乃一女人，格西自己对前世之经历一直记忆犹新，宛如昨日。他说自己前生的死因是因挖土时身被土石压埋所致，当中阴境界现前时，自身依然感受女人之身相，并骑在一头红色的牦牛背上，逐渐漂游到格西今生父母的家门口。当他进入家门时，浑身上下已无丝毫感觉，且长时间陷入昏迷之中。其后今世之格西遂安然诞生。当他能说话时，即可清晰意念前生经历，并对前世居住过之屋舍等物了如指掌。我曾亲耳听到他说，现在也可把这些前尘旧事记得一清二楚。除此以外，很多高僧大德还能回忆起多生累劫的往事，这一点只要看过他们的传记即能了知。这里并不打算采用他们传记中的相应事例，因此等故事实乃举不胜举，无法一一列出。以上我们已将从人道转生到人道，且能回忆自己前生经历的内容宣说完毕，下面即将展开论述的是从旁生道转生为人道，或从人道转生为旁生道的内容道理。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有一位牛主比丘，前生就是一头黄牛，故现世的他依然长有一副黄牛般的脸型，很多人见后都因恐惧而生起了邪见。不仅如此，他和黄牛一样还会反刍，此中因缘如下所述。久远之前，蒙巨河边就生存着一头黄牛。有天，当他不幸没入河中时，舍利子慈悲救助了他，并为他传讲佛法。这头牛最终虽转生为人，但长相丑陋的详情在《毗那耶经》中是被这样描述的：有一母亲怀胎九月后生下一子，其子形状如牛，故谓之取名曰牛主。牛主年岁渐长后，某次适逢舍利子前来化缘，牛主便为其奉上斋饭。于此过程中，牛主双目始终不离舍利子，且对其婆罗门之父以频频投去探寻之目光。婆罗门遂对其子言曰，如未降生时即已被送与圣者。其后此最后游者即跟随舍利子出家求道，比严守比丘诸戒，专一精进于道，最终即获阿罗汉果位。牛主长有双囊，一为进食之用，一为反刍之用。世尊未制定非食而食戒之前，牛主竟日进食，反刍不停， 世尊定下此条律仪后，牛主即停止反刍，其身体较前即明显瘦弱，因此说此条戒律制定之缘起和这位比丘大有关系。至于牛主长张牛脸的具体原因，则是因为当他过去久远之前生而为人时，曾恶口咒骂自己的上师道：“你就像黄牛一样。”以此恶业感召，牛主在五百世中均感受身为黄牛之一属果报。在牛主处于自己轮回生涯中的最后一世时，他终于转生为面目颇似牛脸，但总算可以出家正果的比丘。佛经中说过，由毒蛇转生之人，其人口中常出毒气，所以不得将咀嚼过的木签丢弃于地，以免危害众生。因此以此因缘，不能把木签扔在地上的戒律就保存了下来。放眼当今世界，众多有理有据真实可信的事例都在向我们展示，人畜互相转生的现象实在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有人就曾把自己早先耳闻目睹过的经历，多年以后整理成文字发表在中国佛教杂志上，文章如是写道：1937年，我旅居四川西昌庐山光福寺时，有天因事下山，山随路转，不久即到了琼海跟前。要过琼海，必得借助于往来两岸的轮船。当时同船的客人有十几个，中间还夹杂着三四个幼童，其中一个孩子的右手一直被布包着，根本就不让别人看。当别的小孩使劲拉扯，终于让他的右手暴露出来时，我不禁大吃一惊，他的右手竟是只猪蹄。乍看之下，我自然惊恐非常。旁边一知情老者见状后便向我解释说，这个孩子可以回忆起自己的前三世，他三世都在做猪，至今都可意念起自己被屠夫割断脖子时的惨景，还能回忆起身肉在菜市场被人宰割的恐怖景象。一想到这些，他的心就有一种宛如刀割般的感觉。在台湾的台北，住着一位老家在浙江的姓翁的老者，他的左手也是一只猪蹄。翁先生能回忆起自己前世从人转生为猪，又从猪转生为人的经历，他的这种独特体验，后为一名叫若愚者亲眼目睹并证实。1973年，若愚把此事整理成文章并公开发表，其中文中具体讲述了他亲眼看见、亲耳听闻的这段人间奇闻。翁先生平时总用布包着自己的左手，从不让人看左手的真面目，每次吃饭时也总是把饭碗放在桌子上吃，不会也不可能手捧碗碟，不论洗衣服还是做饭，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有次与若愚一道进餐，席间包裹左手的布块不慎落地，若愚一眼就看见了他的长成猪蹄形状的左手。当若愚随后问起何以致死的原因时，老人出于信任而向他敞开了心扉：“我前世的前世是个穷困潦倒、牢骚满腹的老学究，有次得了重病，马上就要死时，当时突然感觉身体好像变得很轻，轻飘飘的，不大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此时浑身上下忽又感受到一种难忍之寒冷，自己根本做不了自己的主，完全控制不住身心，全身都在颤抖不止。就在此刻，我猛然发现有一户人家的大门是敞开的，于是我便钻了进去，结果发现屋中一个人都没有，房间的墙壁上挂着几件黑色的衣服。看到衣服后，我生起了贪心，随即就拿下一件穿在自己身上。这时我开始感觉到身体发热，全身上下暖暖和和的， 非常舒服，不由自主的我便待在墙角下休息起来。此时的感觉就像睡觉一样，在这种状态下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长时间。醒来后才发现一个猪圈里有头母猪刚刚下了七八只猪仔，我就是其中的一只。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死后已投生为猪了。明白了这个事实以后，一种无法言说的巨大痛苦与恐怖感立刻弥漫开来。我想不如自己死了算了，因此我拒绝进食一切猪食，也绝对不喝那头母猪的奶。我只想让自己尽快饿死，好抛开这个猪身。七天之后，我的身体又如前次般变得轻飘飘的，我感觉自己从猪圈中跑了出来，然后便开始前往另一个村庄，就像被风吹走似的。到了新地方之后，感觉异常寒冷，风最终把我又吹向一户陌生的人家。和上次一样，这户人家中空无一人，只有几件衣服挂在墙上。当我伸出左手准备拿时，手指刚一接触衣服，心里便马上回忆起前次偷盗所感知的果报，已经伸出去的左手便立即收了回来。我当时心想，即便冻死在这里也可以，于是就待在原地不动，在极度寒冷昏沉中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当我从昏迷中清醒后，发现自己已转生为人，心里有话非常想吐出来，但身为婴儿，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开口成言。就在此时，我发现自己的左手已完全变成了一只猪蹄。这就是翁先生给若愚讲述的有关自己前生今世人猪互转之经历。若愚见到此人是在1956年，当时翁先生讲完后又郑重向若愚请求道，除了我的皈依师南亭上人之外，您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请您务必帮我保密。老人后死于台北医院中，在他去世若干时日后，若愚才将此事公之于众。1923年，江北某个性情凶悍之人得了不治之症，在他病入膏肓之际，某天忽邂逅一云水僧，僧人看到他后便说，你罪业深重，死后必堕诸身，故当痛自忏悔。此人听罢便以左手向僧作礼，如僧家之半合掌事，遂告命终。此时邻家的母猪恰好产下一只小猪，其前左足乃为人手形，行走时不会着地，时时对人做合掌之状。死者家人购得这只猪后，送至上海大长宝华寺放生园内做了放生，此事很快就传扬了开来。静华照相馆专门为这头小猪拍了照，当时的上海市民大多都对此事非常熟悉。这张照片在一些杂志上被竞相刊登过，而且至今仍留存于世。那只人手与普通人手的形状基本相同，其姿势颇像单手礼佛的状态。当小猪行走时，它的三个蹄子着地，那只手则悬空。上文所讲述的这些回忆前世的事例，只是万千类似事件中的极少一部分，此处只能极简略的概要介绍到这里。因这样的事例实在无法一一列举，此类事件过去已发生过无数次，未来还将连续不断的持续涌现上演。只要人类还继续生存于这一时空下，能回忆前世之人就一定不会绝迹。如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都有可回忆前世之人，包括一些过去从没有过前后世概念的身处偏僻之地的人士，也开始经历回忆前世的体验。 这个结论并不是我个人对回忆前世现象的一种妄断，众多地区都建立了专门机构调查那些回忆前世事件的真伪。通过缜密科学的检验后，前后是客观存在的结论才得以得出，这种观念也才被越来越广泛的人群所接受，特别是一些儿童，他们在很年幼甚至刚会讲话时就能回忆前世。仔细询问过这些孩子后，人们发现他们可以忆念起前生在别的国家、成为别的民族、身处别的地区时非常细微的一些生活细节，而且在做过一一调查查证后，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所说的一切完全属实。这些孩童不仅极生当中从未去过他们提到过的前生生活之地，而且连听闻都未曾听闻过。这么小的孩子如果要骗人的话，的确有些不大可能，也无必要。另外而言，他们的话经过验证证明皆非妄语，反而各个符合事实真相。还有他们对前世亲人的那份纯真的感情，如果没有亲历在前世与之共同生活的经历，这种感情又如何得以产生？因此从这些小孩身上，我们就能感受到前世存在理论的合理性与可信度。一般来说，能回忆前世之人，他们关于前世的印象在四五岁之前是最鲜明的，因此时前生带来的习气还非常浓厚，故回忆也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七八岁之后，随着前世习气的日渐淡薄，寄生习气的日趋增长，关于前生往事的回忆也相应苍白、破碎、断裂、模糊起来，甚至有可能彻底忘失。这些道理都是我们能亲眼目睹的，这是承认前后世存在的最有力的理由与证据。有人可能会以科学尚未证实前生后世的存在与否为由，而否认它的实际发生。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你不相信这一事实也可以理解，不过若已用眼睛亲眼目睹了物质的形色，然后又说必须要用耳朵再证实一遍，这种行为方式对你而言是否显得不太庄严？
我们应该知道，尽管持此观点者人数不少，但科学家到目前为止，无论依据的是科学理论还是自己的所谓智慧能力，他们都无法破解人类可回忆前生往事之谜。而五等全知导师释迦牟尼佛却对此问题早就做出了明确究竟的最终回答。比如以十地经为主的众多经典中，居如是论述道，某些众生可意念自己前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乃至十万俱之劫之前生往事，此类众生常言吾彼时是某某，后由某某又转生为某某，某是姓甚名谁，为何种姓，家境及饭食如何，寿长几何，存活时日所感受之苦乐又如何等等，死后吾又转生为某某，某某末后再变为此生之我，诸如此类难以罗列。此类人所说皆非空穴来风，个个均有理有据且有证人，其所回忆之前世景象最终皆验明为真实不虚。此段经文已将前后世存在的现象揭示得明明白白。在如何看待众生的生命这一严肃而重要的问题上，就我们现量所见，科学和佛经的阐释之间时有天壤之别。除此之外， 在对待其他一些牵涉到生命本质的问题上，佛法的甚深义理与科学理论同样不可同日而语。有志之士对二者在这些领域内大相径庭之观点，理应如眼观色法一般了解得清清楚楚。观察判断一种现象时，善加取舍，仔细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许有人会这样想，对某些人来说，前后世可能会存在，但另外一部分人未必就有前后世，因他们脑中已不存有关于自己前世的丝毫印象。这种看法毫无疑问无成立之合理理由。尽管有人暂时回忆不起来前生经历，但通过下文即将论述的催眠试验及回溯自己往昔经历的做法，相信大家对回忆前世的现象将不再会感到陌生。我们不能因为有人仅仅只能忆起前世住家的一鳞半爪，就认为自己前世住过的屋舍压根儿也不存在，或者就只有能回忆起来的那么一丁点大。一般而言，众生进入母胎之后即会陷入长时间的昏迷状态中，并因此而丧失前生记忆。如果有人要问住于母胎中之时日，则可回答说不定。普通说来，人类住胎之时间多为九月或十月，但亦有个别长于此者。比如众多佛经中都提到过，罗侯罗就在母亲胎中住了六年之久，还有一名为老生的比丘，因业力所感，当初也曾让母亲整整怀胎了六十年。不过怀胎不到九个月的情况也有，此中道理下文还要宣说。总体来看，因为众生业力各自不同，故显现上的住胎时间也长短各异，唯一永恒通用之标准实在难以确定。与之相同，中阴境界的持续时间也因人而异。佛经中说过，中阴身可存在七天、四十九天，或者一直持续到获得身体聚合之前。现在那些能回忆前世的人们，他们所回忆到的中阴持续时日也各不相同。至于为什么有些人能忆念前世，有些人对前世却茫然无知，这主要是因为众生各自的脉性及前世业力的异属果报不同所致。若要问什么又是异属果报，则可以例说明。若对别人做过法布施等布施举动，则此等行为就可成为将来拥有回忆前世之能力的因缘。诚如宝曼论所云，以无垢法师回忆诸宿世。下面接着阐释第二部分，依靠催眠梦之要诀回溯前世之试验而生信。有人很小就能回忆自己的前世，而通过催眠试验，很多人都可清晰地回忆起平常状态下根本想不起来的前生经历。那么这所谓的催眠试验，其本体又是什么？依靠心理学及医学提供的理论支持，再依靠睡眠体验，当然是指让接受试验者进入浅层睡眠状态，并使其安住于这种非深度睡眠之境况下，再依靠心理医生的提问及接受试验者的如理回答。也就是说，让接受试验者听见施行催眠者的问话，并能在既非真正的酣睡又非醒觉的状况下随其提问而流转自己的心识，最后即将今生过去世的人生经历像做梦一般全部显现出来， 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很类似清醒状态下我们与别人间的问答，但又不全与醒觉雷同。催眠是一种有注意力、有接纳能力的专注状态，虽然它和睡眠一样，周边警觉力大幅度降低，但局部警觉力则达于巅峰状态。而在睡眠中，局部警觉力却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总之，催眠是既非清醒亦非睡眠的另一种意识状态。比如心理医生提出要求说，现在你应回复到十岁的年龄段。接着医生又会发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就会提出一大串问题，附近都有什么东西，房子还有什么，衣服又是什么样子，请告诉我。接受催眠者则对之一一作答，回答完有关十岁时候的问题，医生接着又会提出让接受催眠者回忆七岁、三岁，乃至渐次回溯往昔的内容、问题。医生则在旁边验证说，这是今生或过去的回忆内容，现在已来到了前世生活过的某某地方等等，前世的影像此时纷然呈现。接下来心理医生再问有关前生的一些具体情况，接受催眠试验者则按似梦状态下脑海中所现出的画面全部予以如实回答。关于前世的回忆可分成两种，一是深度催眠下的回忆，在这种情境下，接受催眠者可把自身的现在显现形象全都变成自己前世的形象。比如当他回忆到幼年境况时，其声音也相应地变成了真正孩童的声音，他写出的字也与小孩的字体一模一样。如果此人前世属于别的民族，那么极生当中，不管他对这种外民族的语言是如何的陌生，在催眠状态下，他也会突然就说出这种平日怎么也说不出来的语言。当此人感受过去生中的苦乐时，他对过去世苦乐境界的感受与现在亲身体验相同情境时的反应无有丝毫差别，所有的反应姿态、情绪等身语之行为都表现了出来。另一种则是浅层催眠下的回忆，这种体验就像我们平常观看歌舞一样，以前的经历同样在心中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地映现无疑，但回忆者的身躯形态并不会变成过去生的形状，此时过去所经历的事情一个不缺的都会重新清楚呈现，这一切都发生在内心深处，宛如梦境。不过若细推起来，此种经历又与梦境有别，因梦乃无根由生起，而此处所谓的回忆却属过去生的真实经验，只不过此时重现于心中而已。而且这种显现只要出现过一次，不管它发生于何时，当它再度出现时，绝不会与前次有些微差异，也即是说它可不断重复，可重复性非常明显。假设让两人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做一件事，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催眠，并令其在催眠状况下重新予以复述，则此二人的叙述一定会分毫不差。由此看来，催眠术真是非常稀有的一种能帮助人回忆前世的方法。在催眠试验中，医生并未要求某些人回忆前世，但因缘所致，他们自己却滔滔不绝地把催眠状态下所回忆起的前生画面一一诉说了出来。 这种现象在催眠过程中也时有发生。说到催眠的作用，很多西方人都把它当成治疗身心疾患的一种手段。某些由于前世因缘而导致的疾病，一般的医疗措施往往对之束手无策。此时如果借助于催眠疗法，这些顽疾很有可能马上就会痊愈。有些刑侦、警察及安全机构也利用催眠这种方法侦破偷盗等案件。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组自1976年起即正式采用催眠术来调查某些经过选择的案件，并因此而破获了近百件棘手案件。有些受害者在遭到强盗抢劫时，由于极度恐惧，他们事后常常无法回忆起那些强盗的嘴脸。此时如果对其施以催眠，便可降低这些受害者对创伤经验的压抑，经由退行作用及回忆力的增加而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如果要追溯催眠术的起源，则可上溯至公元18世纪的欧洲。自从法国的梅斯梅尔依此方式为人治病后，催眠术虽开始逐渐被世人了解，医学界人士其后也对之重视有加。他们根据催眠方法发展出多种治疗新思路、新方式，并建立起很多催眠治疗中心。不过，依据催眠使接受催眠者回忆起前生历程的做法，却是在数十年前才被人们认识到其潜在价值与临床前景的。首先是心理医生与医学专家在一很偶然的情境下发现了催眠术新的应用领域，但他们当时并未怎么看重这一新发现。而且不论是试验者还是接受试验者，在催眠术刚刚萌芽的阶段都不敢公开传扬此事。随着接受催眠并已知回溯前生的人越来越多，并且还有许多亲见前生的接受催眠者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文字专著向社会广为传播，有关新闻媒体诸如广播报刊等也对此事进行过广泛报道。种种因缘促成下，借助催眠以回首往事的方法便逐渐流行于全球。据说已有100余万人在催眠术的帮助下回忆起了自己的前生。不过并非所有从催眠而得的说法都完全可信，这其中的大多数都可谓言而有征，但也有少部分不符合事实，此种情况也曾屡屡出现过。50年代仅有科学家做过试验，将成年人催眠让他们回到幼稚园时代，结果有些人居然能想起幼稚园的老师还有坐在旁边的小朋友的名字，而这些有关往昔的生活内容他们在平时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回忆清楚。如此观察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催眠试验还是可信的。台湾医学专家陈胜英早年从台大医学院医科毕业后即奔赴美国田纳西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他原先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前生后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小时候曾听长辈们说过这种事，指轮回，但恨死了他们用凄惨恐怖的地狱景象来吓我。从小学到大学，我对人生充满了疑问，但这种追求生命知识的欲望却很快被灌输进来的教条式的科学认知方法所抹杀，而将轮回的说法当作一种迷信。但通过在美国进行催眠医疗实践，特别是在亲眼目睹了大量回忆前生的事件后，现在的他已不得不接受前世存在的理论。 陈先生还亲自撰著了有关钱后世的著作文章，在一本名为《生命不死，精神科医师的前世治疗报告》的书中，他如是说道：我在美国行医治疗时，曾碰到过一位患有心理恐惧症的女患者前来就医，她是某家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有次与丈夫乘飞机出外旅游，当飞机上的灯光逐渐熄灭后，整个机舱似乎一下子就变得狭窄起来，此时的飞机就像一道暗蓝色的光柱飘游在虚空之中。当这位女士见到此番景象后，不禁惊恐万分，她的恐惧症即由此落下病根。从此以后，她怕进小房间，尤其是有床的小房间，并且不敢再乘坐飞机。对她进行催眠治疗后才得知，几千年前她乃一国王之王妃，国王死后，人们把她也一同埋进墓穴以完成殉葬。当时埋葬她的墓穴恰为蓝色，她就在那里被残酷地剥夺了生命。在催眠状态下，这位女士重新回味了一番自己被逼惨死的全过程，原因找到后，她的心理疾患遂逐渐消失。我还诊治过另一位女患者，她晚上经常失眠，还非常害怕水。对她催眠后发现，前世她曾被丈夫捆绑住双手，并与一颗大石头拴在一起，然后又被丈夫扔进水中，在水里被呛住后，她根本无法正常呼吸，当时的她的确痛苦之极。几番挣扎后，她只能无力地仰面躺在水中。正当她绝望地眼望虚空时，神识不大一会儿就飞离身体，上升到虚空之中。从空中，神识看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水中沉浮。回忆起这些往事之后，她的病苦便逐渐减轻。还有一位女患者，她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对丈夫生起嗔心，一见到她就想无缘无故地跟她吵架，尽管使用了很多药物，但一点也不见效。正当俩人准备离婚之际，她找到我要求进行催眠治疗。治疗过程中，我问她何以对丈夫如此嗔心大发，处于催眠状态下的她则回答道：前世当我6岁时，现在的丈夫那时则是我的哥哥，他当时也不过9岁，有次他把我扔进水中，结果不久我就淹死了，这就是对他满怀愤恨的原因所在。